色义立观，义指是顿见不定三法皆秘密二。那么根据这个化仪式教啊，我们可以安立三种观法，就是顿观、见观跟不定观。这个不定呢，就是它可以是顿，也可以是见啊。顿观，顿者见顿啊，见者见见，就是这个受益不决定，叫做不定观。那么秘密教呢，既然它的教法不可传，所以当然是不能立观了，因为它是秘密，没有教法是不能安立观的啊。这个观是依教安立的啊。那么假设一定要安立的话呢，那么就是就着顿见不定的观法当中呢，有些含义甚深啊，所以也有秘密的成分在里面啊。就这个见，表面上这个施设是有次第，但是有些人就能够在次第当中啊，就找出他的言顿的道理出来啊，所以这个当中也有秘密啊。所以说如果说这个有秘密义的话，那顿见不定当中呢，就是也有甚深不可思议的秘密在里面啊。我一般来说我们讲这个观啊，不讲秘密观啊，只讲顿见不定啊。这个是总说啊，把这个化仪的观法把它标出来。这以下个别解释啊，这个讲到这个顿见不定的观法的差别。看本文，今此三观名以教同，直乃大义。那么这个三观当中呢，名称是跟教法相同啊，这个比如说这个化仪式教有顿教、见教、不定教啊，那么观法是顿观、见观、不定观，这个名称都是相同，但是宗旨就完全不同。这个顿观跟顿教是不同的啊。看下面解释，什么是顿观、见观、不定观啊？何以言之？顿教指华严经，义者兼别。顿观为曰言人初心遍观诸法实相，如摩指观所明是也。那么这个顿教啊，这个教义呢是专指着华严经、幻网经啊这一种讲到这个顿的部头。那么就的教义来说呢，当然是有兼这个兼带有别教的义理在里面，但顿观就不同了。他唯耶言人初心边观诸法实相，换句话说，这个顿教的法他摄受言教的，也摄受别教的，但是顿观他不是完全只摄受你已经开言顿解的人。那么初心边观诸法实相，直接观察你的清净心啊。你看这个二祖，禅宗的二祖啊，二祖是见这个初祖达摩祖师的时候啊，他是站在这个大学当中啊，大学到这个膝盖断臂求法，把这个手臂砍下来供养这个初祖。初祖被他感动啊，就从这个禅定当中出来说，你来这个地方有什么事情啊？那么二祖就说，愿和尚慈悲开显甘露法门。那么二祖就说啊，弟子心不安，这个我们每一个人的通病，我们内心当中啊，心起了很多的烦恼。从因缘所生法当中呢，我们承认我们内心当中是烦躁恼动的。那么怎么样把这个因缘所生法所造成的这些烦恼停下来呢？请和尚你开示我一个法门来安我的心。那么初祖说，将心来无影如安。这个时候二祖回光返照，密心了不可得，我影如安心境。看这个禅宗的这一个公案，后来就是很多很多的禅宗的祖师就根据这个方法修行。我们一般说啊，要调伏烦恼啊，要站在这个 见教的法门啊，说弟子心不安怎么办呢？有办法，先持五戒，先好好把五戒持好，持完五戒以后多拜佛，拜完佛以后要修止，修止以后修四念出关，慢慢慢慢的你的烦恼就能够调伏。这个是见观。那么这种顿观的口气就不是这个意思， 这种就是对于严顿觉已经明白真如佛性道理的人啊，他就要你这一念心啊，直接观察到你那个内心的深处，观察到你那个不生不灭的本性，这个时候你烦恼自然的调伏下来，不随妄转，就是这句话。所以禅宗的修行就是这样，正念真如，不随妄转。当然这个根性要很利的人，他不必说要前方便啊、持戒啊、修定修慧一个道之理，他都不必啊。那么初心遍观诸法实相啊，那么当然这个是只有这种法，只能够对已经开言顿觉的人来说，才他才明白的啊。如魔子观所明是也，那么你看这个魔子观，智者大师的魔子观，他一开始就说明啊，明子观所依。你今天修止观是依止什么，这个很重要，你是站在什么角度啊？你一定要依止清净心，如果你依止妄想修止观，那对不起，这个止观你不能修啊。所以这个禅宗在修止观的时候，祖师说啊，佛来佛斩，魔来魔杀，就是从清净心的角度来说啊，佛也不可得，魔也不可得，你依止这样的一种真如的离体，然后称性起修啊，那么这个就是初心遍观诸法实相，他不去管这个因缘所生法的啊，他直接照那个非因缘所生法的那个本性，直接照到那个境界去，把这些对待的染尽的因缘所生法完全的停下来，这个是无上甚深微妙法啊，这个就是顿观啊。见教指阿含方等波罗意见四教复未开显，那么这个见教法门，当然阿含方等波罗啊义理都有四教，但是没有开显我们的真如本性啊，所以这个见教是这种情况。但是见观不同，意为耶言人，那么他所摄受的根基也是言教的人，理虽以言，行须次第，如四禅波罗蜜法门所明是也。那么有些人开了言顿解，但是你要他直接观这个不生灭的本性，他是可以，但是他的某一个烦恼特别出众，他还要配另外一个对治的药，比如说贪烦恼特别重，要加一个不净观，这个人的嗔烦恼特别重，还要加一个慈悲观，就是要以这个言顿止观为根本，但是要配一些对治的药啊，比如说四禅波罗蜜。这个四禅波罗蜜呢，也是智者大师说的啊。这个四呢，就是解释，这个禅指的是禅定啊，四禅是空，这指的是禅定法门。那波罗蜜呢，波罗蜜是指的到彼岸，指的是智慧，只有智慧使令我们到达涅槃的彼岸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就包括了禅定，包括智慧啊。所以你看这个四禅波罗蜜啊，它有很明确的道之地啊，告诉你说你要修止观啊，要记住五种因缘，第一个要持戒清净，你要破坏了戒律，你的止观就破坏了啊。持戒清净要习诸言物，万言要放下，闲机静处要住在一个安静的地方，不能太吵啊！要衣食具足，你不能去工作啊，浪费你的精神体力，有人供养你衣食啊，尽善之事，有善之事之道啊。那么他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有一个明确的道次第啊，所以说呢，虽然他已经明白这是我是未成之佛，诸佛是已成之佛，其体无别啊，从一个本性的观察，自性是清净，但是从因缘所生法，我们欣喜的很多如梦如幻的贪嗔痴的烦恼，所以从对治的角度，也不妨要根据次第法门来修行。所以这个见观也是言顿人啊，解虽以言，行其次第啊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再看不定观，不定教指前四时意见四教仍未汇合啊，不定教呢，在前面的华严阿含方等波罗四时都有， 那么也记住的藏通别人四教，但是没有开显佛性。那么这个不定观呢，不定观亦为耶言人，皆以先言随何行，或超或次，皆得误入。那么这个不定观呢，就是他也是言教人啊，就是这个对于这个佛性的道理明白的，但是他所修的法门呢，任何法门或者是超越超的顿也，或者是次第，都能够误入诸法思想。他随修一法都能够误入诸法思想。讲一个譬喻，如六妙法门啊，这个也是智德大师讲啊。所以智德大师的天台止观呢、啊，有三个法门啊，圆顿止观、次第止观、不定止观啊，三个止观。这三个止观都是圆顿人。那么这不定止观指的是六妙门啊。那么这个六呢，指的是法门的数目。这个妙呢，是这六个法门是不可思议的。啊，这个门就是通达涅槃之门，通达大波涅槃。啊，这个六个法门呢、啊，就是事实上就是止根观呢、啊。不过他把它开出六个次第啊，就是属随止观环境。先讲属，这个属呢，就是以这个习啊，出习入习为所观境啊，这个六妙门。那么属呢，就是属这个习啊，属出不属入，属入不属出啊，从一至十啊，那么就属这个把心啊，你注意这个出入习啊，从一数到十，然后数到十以后就放掉，然后再一十到数啊，如此的次第。把心安定下来。那么第二个是随，那么慢慢心比较极静了以后啊，发觉啊，你一到十这个数目太复杂了，干扰了，这个时候就不要数目了，不要这个数，随啊，你知道习进来，知道习出去，就知道啊，知习出，知习入，知习长，知习短，就是知，就叫随。属随直，那么到止的地方呢，发觉啊，虽然随啊，但是这个习是流动的，你知道它出去了，知道它从丹田到鼻端出去，又从鼻端又从入到丹田，那么这个习是流动的还是干扰内心，这个时候把习给放掉，把心啊住在丹田啊，就看到这个丹田啊膨胀，然后缩进去，再膨胀缩进去，就注意丹田，这个是就止，这个内心当中明静不动。这属随止都是修观的前方便，修这个禅定。到这个观的时候开始观察，或者观四念处无常无我，或者直接观第一谛。观察这个，从我们的真如本性来观察这一切的杂染法，生死的杂染，这些四圣的这种万德庄严都是不可得的。都是因缘所生法。好，那么这个观呢，就有四念处观或者诸法实相观都可以啊。还，那么这个还呢，就是重复。那么你观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心思散乱了，再回复到前面的属随止，在实力内心安定下来啊。最后静，这个时候心无所依，万波不生，到了一念不生的境界，就一念不生，就是静。这个是指的功德的啊。前面的属随止观还啊，都是因地，这个净是指果地的功德。好，所以智者大师就开展出这个六妙法门啊，来修习止观。那么这个止观呢，它的关键在这个观字，说到底它是一个见，是一个顿，就是以这个观做判断，你修的是什么观。好，如果你是从无常观契入，那就是见；如果你直接观第一地，那么就是顿。所以这个六妙法门它是不定啊，可见可顿啊。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化仪四教的观法有三个啊，顿见不定啊。但是它这个地方都是耶言人啊，已经开示悟入佛的知见的人才有资格修的啊。再看最后一段新三料简，这料简当中有两个问答，看第一个问答，问。但说圆顿止观即主，何意复说见即不定？答根性个别，若但说顿，收集不尽。 说这个既然三种观恨都是约严顿人，都是开示误入佛的自界，那么直接讲严顿止观就好了，为什么要说见观不定观呢？佛祖回答，根性个别，若但说顿收集不尽，说这个人虽然智慧很高，他已经开示悟入佛的知见，他已经能够深信理解，何其自信本质清净，但是烦恼出众，自乱是用重点，他还不得不去采用一些见教的对治法门。你看这个严顿止观的态度啊，严顿止观那个不是在静中修理啊，那就是百花丛里过，片叶不沾身啊，直接观第一地啊，他不管在山边宁夏都市都是道场，和随时随地都是道场，因为他内心当中就观察这些因缘所生法，根本就是如梦如幻的，不迷不急不动，不能障碍他的清净心。但是有些人不行，有些人他明白的何其自信本质清净，他还必须要到山中来慢慢慢慢调伏他如梦如幻的烦恼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根性不同啊，如果你是讲严顿法门啊，那么摄受的根性不能穷尽的啊，所以必须要有顿见不定的差别啊，因为每一个人的烦恼初衷不同啊。这是第一个问答。再看第二个问答，问既称见即不定，何故为约言忍？既然讲出的见又讲不定，那么为什么只有严顿人有资格修呢？回答，言人受法无法不言，又未开言结，不应责论修正，纵令修正，未免日节相悖。那么言人受法无法不言，说啊，一个严顿的人，他不管修什么法门，这个法门就是言教的法门，换句话说，这个法门本身是没有真实性，是那一念心啊，心的智慧高，这个法门用起来就是妙。你的心的智慧差，你去读什么法门，这个法门就不妙，就是心的问题啊。其实呢，又未开言解，不应责论修正。这个藕益大师讲的话很重啊，未开言解，没有资格谈到修正。这个禅宗的口气是这种口气啊，天台的言顿也是这个。禅宗啊，你还没有发明你的本来面目啊，没有资格谈修行，没有资格。因为你的最初的起点都还没找到，你怎么能够往前走呢？什么是本来面目你还没有理解啊，你到底要怎么修呢？你的目标在哪里都不知道。称性起修，称何性呢？称何什么心性？就称妄想起修。楞严经说的，我一直妄想起修啊，你一直这个杀啊，做加行啊，到最后是个热杀。你这个果报体顶多人天，最好恶乘，你不能达到佛果，因为你的因地不是成佛的正因，所以这个杀不是范本，所以你一定要先把这个迷找出来，才能够组成范体啊。所以说呢，你还没有找到你的本来面目之前呢，不应责论修正，你要想尽一切的办法把你的本来面目找到，否则说我一定要去修，那也可以，纵令修正，未免日节相悖。你一定要去开始修的时候，你修一节比不上人家修一天，就是你在那个地方关了很久很久啊，你往这个菩提道的这个效果啊，比不上人家称性即修，直接观察真如本性那个方法，就着成佛的角度来说啊，你修一节人家修一天刚好相等啊。所以这个地方的意思啊，这开言顿解变成是很重要的。这个事情是这样，我们讲说因缘所生法啊，佛法的对这个生命的现象的解释说，一切法是因缘生。这个因缘生简单的说就是如是因如是果，流转的事情是因缘生，成佛这件事一大事因缘也是因缘生。换句话说， 你没有把成佛的真正的因地找出来，你做再大的加行不能成就佛果的，因为你的因地不是成佛的因，你依止的这念心不是成佛的正因，怎么能够成就佛果呢？所以我要煮饭，我没有米还没找到，随便找一个石头来煮，煮了半天是一个热的石头，的确你的家庭很有力量，使令这个石头变热了啊，到人天上说德国报了，但对不起，不能煮成饭，因为你还没找到这个饭的根本在哪里。说这个乞丐啊，他不能肯定他是王子啊，他不是国王的儿子啊，做了半天只能够使令他变成富有，一个富有的有钱人而已，不能做国王。为什么？你是乞丐，你的种姓就是乞丐啊。说我今天能够承担我有佛性，那么透过我们的理解，承担我没有佛性，我虽然年纪很小，我是个王子，王子坠地功超群臣。那么一个一开始就肯定他是王子，一个是他是乞丐，这两个开始去赚钱啊，去积功累德啊，那是完全不同的境界，那完全不同的境界，这两个果报是不一样的。一个乞丐变成了大夫长子，一个人变成了统理四天下的法王。因为因地不同，果地不同，所以这个地方的意思，未开眼解，不应责论修正。佛祖就是这根据这个因缘所生法的这个角度讲出这句话。所以我们这个大乘经典不能不读啊，修行不是说啊，你这个出了家两个眼睛一闭啊就能够修行，你两个眼睛一闭，你能够知道什么叫诸法实相呢？不明白的啊，你一定要很认真的去学习大乘经典，看看祖师的注解，然后还要不断的去思维，把你要修行的一个根源先找出来，你依止什么样的一个心来修行，你依到境界的时候，你内心当中要回归原点，要回归到什么样的境界，根据圆顿止观，不能回归到恶念，也不能回归到善念，回归到善念是不对的，回归到善念是使令成就人天，我们这一念心不能依止善念，要依止自信清净心来修行，那是更深的一个内心的境界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强调啊开眼顿解的重要性。好，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地方，教官刚中，监学法师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8面，己恶化法四教。那么天台智者大师呢，把佛陀的一代史教分成了58教，那么这个50是一个总相，这个八教呢是一个别相。那么偶一大师在解释教官纲中的时候呢，他首先标出了50，所谓的华严时、阿含时、方等时、波累时，还有法华涅槃时，那么这五个时段呢，就笼统的说出佛陀说法的全部的次第，也可以说是全部的内涵。那么这是一个佛陀的教法的一个总相。那么别相当中呢，的第一个别相呢，就是化仪四教。这个化仪四教呢，指的是顿见秘密不定，是说明佛陀说法的仪式 那么首先从顿渐当中呢，就是说从顿渐当中就安立了五十的升起的次第啊，由前面的华严的顿，乃至于阿含方等波罗的渐，最后法华涅槃的摄境归顿。所以这个顿渐两教呢，就是建立了五十相生的次第。那么这个秘密不定呢，就把每一时的内涵啊，把它融通了，使令每一时都能够通前，也能够通后。因此这个五十跟法一四教两个配合的运作啊，就使令这个五十有所谓的别五十，有所谓的通五十。那么这样子就说明了佛陀在施设教法的整个仪式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所介绍的是法华四教。这法华四教是在说明这个五十当中的每一个教法的内涵。换句话说呢，整个佛法的修学的一个内容啊，如何的修因，如何的正果，整个修行的缘起次第，就在全部在法华四教里面，整个佛法的内涵啊，全面是说明佛陀施设教法的仪式。那么这以下呢，就详细的说明佛陀整个教法的内涵啊，所以叫做法华四教。那么这当中分两科，初总名设教之义，二别名四教之相。首先说明呢，这个施设这个法华四教的含义，那么再正式说明这个四教的相貌。先看第一段啊，总标总名设教之义。法华四教说，法上无一，云何有四？乃如来利他妙智，因众生病而施设要言，见思病重，为说三藏教。见识病轻，为说通教；无名病重，为说别教；无名病轻，为说圆教。那么一开始呢，先标出这个法门的内容啊，这个标题叫《化法四教》。那这当中呢，藕益大师就提出一个问题说：法上无一，云何有四？这个法上无一啊，这个法指的是什么呢？啊，这个法就是我们平常所皈依的。我们讲自皈依法，当愿众生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。那么我们内心所皈依的法，事实上就是佛的大波涅槃。换句话说，这些世间的有为法不是我们的皈依处，我们所皈依的是佛陀的大波涅槃的境界。那么这个所皈依的大波涅槃呢，可以分成两个内容来说明啊。第一个是正法，证明的正啊，正法。第二个是教法。那么站在佛陀所自证的，佛陀所自受用的这个大波涅槃来说呢，是法上无一。换句话说，佛陀在自己自受用的大波涅槃当中呢，他那一念无分别智亲证真如理的境界呢，那是一种如如智照如如理，是一种能所双往诸相婆的，能所双往诸相婆的。那么这个时候是没有能所的境界，也是无有少法可得的。所以讲法上无一啊，这个是耶佛陀一种亲证的一种自受用的境界。所以讲从一种正法的角度来说呢，那么法上无一，因何有四？这个四是不可得理。那么这不可得是，这个四是怎么安立的呢？这个一下就说明了。乃如来利他妙智，因众生病而设要缘，这个是一教法。那么佛陀自受用的大波涅槃是佛陀自受用的，不共于九界众生的。但是佛陀的大悲愿力啊，他因地的时候发的众生无边誓愿度的愿力啊，从这个大悲心当中呢，依止这种利他的厚德智，那么开展出很多的语言文字啊，那么因为众生的病的差别呢，就施设了很多很多的法药出来。所以说这个 这个是是因为众生的病而施舍的，这是一种厚德智的一种他受用的境界的。那么这个等于是简单的说，这个教法的施舍是怎么回事啊？就是依着正法来说是法上无异，但是依着教法，依着他受用来说呢，如来利他妙智，因众生病而舍药也，是这样子的。那么众生有什么病而佛陀施舍什么药呢？这以下就讲出了四个啊，就是众生的病呢，这个地方提出了两类啊，一个是见思，一个是无明啊。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分成两部分来解释啊。依着所对治的病来说呢，在天台中啊，说我们这个众生的病啊，有三大类。第一个是见思惑，第二个是尘沙惑，第三个是无明惑。这个见思惑呢，是迷于真谛理啊，主要是迷于我空的真如理啊。那么认为我们的五蕴身心有一个我，就升起的邪见，一直这样的邪见呢，就在所有的境界里面升起贪嗔痴慢的烦恼，就是思惑啊。总之它就是迷于真谛理而引生的烦恼，是属于三界的烦恼。那么三界以外的烦恼呢，叫做无明惑。这个无明惑呢，是迷于中谛理啊，这个中谛我们后面会说明啊。那么这个尘沙惑呢，这个尘沙的意思就是它数量很多，像虚空的灰尘，像恒河沙这么多啊。这个尘沙惑是没有自体的啊，在界内依止见思，界外依止无明啊，通于界内，通于界外。这个尘沙惑到底是指什么呢？这个尘沙惑就是一个所知障，唯识学说的所知障啊。你看那个这个佛陀的这个大弟子舍利弗啊，大智慧的舍利弗，舍利弗有两个弟子，那么一个弟子呢，出家以后呢，舍利弗教他修这个数息观，另外一个修不净观，结果两个修了很久都不能够成就圣道。佛陀知道以后呢，就把这个两个弟子找过来，就问那个修这个数息观的说啊，说你以前在家做什么呢？说我在家是洗衣服的啊，洗了很多别人脏衣服啊。说你应该修不净观。哦，他修不净观就成就圣道。那么另外一个佛陀把那个修不净观的人找来说啊，你在家做什么事呢？说我在家是打铁的啊，铁工啊。啊，拿这个铁拿去火烧啊，然后拿这个用这个铁锤去敲啊，那么佛要熄灭的时候啊，用这个风啊，用那个风炉去打风啊，一次一次的打风啊。那佛陀说你应该修数息观的，哦，结果修数息观以后成就圣道。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呢，大智慧的舍利弗虽然证得了我空的真如，成就了阿罗汉啊，成就三明六通八解脱，但是在这个观机斗教方面还是有所不足，而这个就是尘沙惑。就界内来说呢，他不明白很多很多的三界里面的一些世间的学问啊。那么对界外来说呢，佛法当中有很多无漏的三昧、无漏的陀罗尼，还是不能明白。这个就是尘沙惑。这个尘沙惑在阿含经也有提到，阿含经说这个我们众生的无知啊，这个无明有染污的无知，还有不染污的无知啊。那阿含经说呢，阿罗汉断了这个染污的无知啊，但是这个不染污的无知是没有断除的。这个不染污的无知呢，正是天台中所说的尘沙惑，就是所知障啊，障碍所知的境界。那么这个是天台宗把众生的病相呢分成三类啊，就是三界的见思跟界外的无明，那么还有通界内通界外的尘沙。那么这当中所施设的药呢，就是见思病，佛陀开出两帖药啊，就是见思病重的就是三藏教，见思病轻的就是从同教啊，这个都是 这两个教法都是以真谛理为主的，来破除我们的对真谛的迷惑。那么对无明病，佛陀也开出两帖药啊，就是别教跟言教啊。那么如果无明是病的重，佛陀就开显别教；如果无明病轻，佛陀就说言教啊。这四个教法，这个我们在藏通别有四教这个操作当中啊，有一个地方要了解，就是啊，我们刚开始要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啊，刚开始要依止言教的道理啊，明白我们这一念心性当体即空，当体即假，当体即种啊，何其自性本质清净啊，何其自性本质具足啊。所以我们刚开始啊，应该先明白言教的道理，但是我们在面对我们无始劫来这个如梦如幻的烦恼跟罪业的时候啊，我们还是需要采取前面的藏通别这个拳法，尤其是藏教，尤其是藏教，因为这个藏教它所对峙的是见思烦恼病重啊，对我们末法来说啊，有特别的契机啊。所以说我们在操作当中呢，虽然我们悟的理是言教，我们肯定我们这一念心啊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，无有少法可得啊。但是我们在处理这些如梦如幻的这些烦恼罪业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有藏教的五停心四念处的法门啊。所以说这个拳法跟实法是要互相来帮助的啊，这个是我们应该了解的啊。所以这个四教以下呢，我们都是需要学习的啊。好，那么这段呢是说明这个佛陀施设四教的一个用意。再看根二，别名四教之相啊，那以下呢就个别的说明这个藏通别言四教的相貌。分是初藏教、二通教、三别教、四言教啊，就是藏通别言四教。那么在初的藏教当中呢，分两科，初四教相，二明观法。那么以下的每一科都是这样子啊，先解释它的教义，再说明它的修观方法。那么教相当中又分成三科，初解释名义，二所前教义，三修行为持啊。今初先看这个藏教的名义，它的名称意义。那么这个三藏教是依止什么案例的呢啊，它依止这个经历论三藏啊。那么它的经藏呢是根据四阿含啊，长阿含、中阿含、真理阿含跟这个杂阿含四阿含啊，这是它的经藏。那么它的律藏是根据毗尼啊，这个毗尼就是翻成中文叫调伏啊，调伏我们的烦恼啊。那么这个论藏呢就是阿毗昙啊，就是对法啊，就是一种不颠倒的正确的法门啊。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啊，虽然在大乘的法门当中也有经历论的三藏啊，但是呢因为这个小乘的三藏啊，这个藏教的三藏啊，它的教义的界限非常的明显啊，这个经历论的教义啊，经有经的教义，律有律的教义，论有论的教义，教义非常明显啊，所以特别安立三藏教啊。那么大乘的法门当中呢，这个经历论的教义不是很明显，有时候经里面也讲到戒律，戒律当中也有一些化教的一些理论啊，所以说呢就不安立三藏教啊，只有这个藏教它的经历论是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啊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安立藏教的由来啊，天台智的大师呢就根据这样的道理安立了三藏教啊。再看第二个，魁二所前教义。那么这个藏教所诠释的教义是什么呢？我们看本文，此教前生灭四谛，一前失意生灭十二因缘，一前四六度行，一前十有二谛。关于这一点呢、啊，这个藏教的教义啊，我们看附表第三。那么附表第三，藏教所前教义，这当中有两段，有三段啊。先看十有二谛。 那么我想每一个教派啊，在修行之前，他一定要先说明他对于诸法真实相的理论。什么是诸法实相？一定要提出这样的理论出来，才能够去修观的。否则，什么是诸法实相都讲不出来，如何观察诸法实相？好，那么藏教对于生命的真实相呢？他用两个角度来观察，好，一个是真谛，一个是熟谛。这个真谛啊，就是说明诸法的本性，这种不能改变的本性。那么这个熟谛呢，想诸法的现象啊，这种因缘果报的这些现象啊，这些染尽的因果。那么这个藏教呢，它前世诸法实相就是用这两个角度，一个真谛，一个熟谛啊。我们看它怎么解释真谛，怎么解释熟谛啊。我这个地方我们根据藕益大师的教观纲中释义来解释，我先念一遍。此教但明人空，不明法空，故应五蕴十二入十八界皆是实法，依此实法合合假名为人，人虽定无法者实有，名为熟谛。只待修人空观，断尽见思，方灭三界应入界等实法，复归真空，名为真谛。那么这段呢，刚开始是一个总说，然后再个别的解释熟谛跟真谛的内涵。先看总说。此教但明人空，不明法空。那么这个教法，它对于诸法的实相啊，它发明的人空，就是我空的真如啊。但是对一切法的这些规则啊，杂染的规则、清净的规则，认为是实有的，这就是诸法实相啊，我空法有，这就是生命的真实相啊。这藏教是这样子来安立他的教义的啊。好，我们看他是怎么个解释啊。故因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皆是实法。那么我们整个三界的生命体就是一个色法，一个有执爱的血肉之躯的色法啊。其次呢，就是一个精神层次的有明了性的心法。那么这个色心诸法的开合不同呢，就成就了五蕴十二入十八界。其实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就是色心诸法。那么这些法，不管是色法，不管是心法，都是有真实性的。有真实性的就是说呢，它不是因缘所生，它有独立自主的体性。这个法都有独立自主体性的啊，这个法都是真实有的啊。那么依此实法合合假名为人，人虽定无法者实有，名为熟谛。那么这个五蕴色受想行识，或者是十二处十二入啊，六根六尘，或者十八界六根六尘六识，这个法的这样的一种合这样的一种排列组合，当然啊，这个人的五蕴比三恶道的五蕴来的殊胜啊，人的色法庄严，内心也比较锐利啊，天人又比人比较好啊，但这个实法是真实有的。那么不管是好不管是不好，这个法都是真实的。那么把这个五蕴的法合起来假名为人，